请掀开经本33面，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犹薄罗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虽所身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习戒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无，利要有情。到这个地方是一段。由于这个菩萨们广修不可思议普贤大士之德，所以他感得的果报也就无比的殊胜，不可思议了。这是说明修因呢必定得果。前面这一段呢，积功累德啊，什么是功？上面所讲的全是积功啊，修的修学的功。那么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呢，就是德啊，这个德呢，就是他所得到的啊，所得到的这个功德的德了，跟那个得失的得是一个意思啊，这两个字可以通用啊，这就是你修功啊，这就有所得了。那么当然得的果报啊，是也是广大无边，经文里面只略略的给我们提示几桩啊，稀有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常讲的德相啊。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这一桩事情我们可以从一些修行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能体会得到。这个真正修行人身上啊有香气，这个香气啊不是用什么香水香料涂抹的，不是的，是很自然的香气。尤其是真正有功夫的人啊，在佛经里面呢，佛给我们讲的，诸位晓得佛出现的那个时那个地方啊是热带，印度是热带，所以他们穿的衣服3衣一钵就够了。戒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出家人多少天洗一次澡呢？半个月洗一次澡。这半个月洗一次澡，这身上都臭了。可是修行人呢，身上有香气啊，他有一股清香，那个味道不难闻啊。我们读过虚云老和尚的脸谱，虚老和尚的头发一年剃一次，他平常洗不洗头呢？这我想也不洗头，大概一年洗一次头，剃一次头。我们一般人能不能受得了？啊，虚老和尚身上放香气，这是许多接近他的人，不是一个人说的，很多人告诉我的。啊，所以真正修行人呢不一样啊。 印光老法师他的那个房间，70岁以后，他房间里面呢，你找不到什么蚊虫啊、苍蝇、蟑螂、跳蚤，找不到，都搬家搬走了。那别人房间里有，他的房间没有。啊，人家跟他换一个房间，他住哪个房间呢？统统没有，都搬家了，都搬家了。所以这些被这些小虫咬的时候，哎，自己没有德行，连这小虫啊、跳蚤都欺负他，没有德行。真正高僧大德，你们就想到，那么小的动物，它有知，它不是没有灵智啊，啊，它对一个修道的人心中尊敬啊，不去扰乱他，啊，使他安心办道，他会搬家了。这个世间修行人呢，这小修行都有这种瑞相。啊，何况这些菩萨修普贤大行，那感的果报当然是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身口常出无量妙相啊！我们这个口一天要刷好几次牙，不刷牙一张开的时候，气味就好难闻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功夫，在这些地方呢，很明显的能够显露出来啊。有的时候自己没有觉察到，别人觉察啊。你居住的地方啊，确确实实有香气啊，跟别人这个一般人居住的地方，它确实不相同啊，口也有香气啊。所以有一些同修啊，这个也很想发心讲经的啊，来给我说，他音声不行啊，所以嗓门不行啊。实在讲，真正发心呢，三宝就加持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同修啊，大多数都是新来的。我早年讲经，音声呢很低沉，啊，大概讲经呢，前三排可以听得见，第四排以后就听不见了，啊，后面的人常常写纸条送给我，要我声音大一点，怎么也大不起来，啊，这个声音变了的时候呢，是在法华寺讲地藏经。乌老居士第一个发现的啊，他来告诉我，因为他老人家那个时候每一天来听经啊，都带录音机啊来录这个袋子，录回家啊。他录回家之后啊，听了之后发现，哎，今天的声音跟昨天不一样，他来告诉我，声音变了啊，我自己也不晓得。所以是真正发心呢，确实有三宝加持啊。身体衰弱会变成康强啊，有很多疾病自然会恢复啊。佛菩萨威神的力量啊，我们俗话讲保佑你啊。那么这个就是修行所得利益的一类。优波罗花啊，这个是比喻，优波罗花是莲花啊，莲花的香味啊，清香，说其香普熏无量世界，这是香庄严。这是菩萨修的大行的，所以他这个香气啊，普熏法界啊。这种香气从哪来的呢？这是性德啊，真如本性本来就是净虚空变法界， 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明心见性，心性显露了，就性德就透露啊。性德之相啊，当然是变法界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这个是说的光色庄严啊，色相端庄啊，端正庄严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讲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中国外国公认的这是贵相。这个相貌也是属于性德，习皆具足。那么这个前面的一句啊，这是说的正报啊，感应啊，说的是正报。后面这个一半呢，说医报啊，医报就是指我们生活环境啊，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啊，手中出宝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双手万能。在这个世界，人也是无量动物当中的一种啊。为什么在一切动物当中啊，我们不讲其六道其他道，单单讲人道，我们能够观察得到的啊，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这个享受啊要丰裕自在呢？如果比头脑，现在科学家证实有很多动物的头脑聪明呢，在我们人类之上。为什么它不能够我们现在这样繁华物质的生活呢？它没有手啊，虽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啊，它不能制作啊，所以人的确是双手万能的啊，建筑像现在这个尖端科技便捷的物质生活享受啊，这个就是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啊，要用现代的话呢，就多才多艺呀 啊双手万能的。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这个三句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物质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一样不能够制造。造了这些物质干什么的呢？不是自己享受啊，这个就是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他是利要有情啊，他是给一切有情众生去享受啊。可是这个地方啊，诸位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有情众生还有很多非常的苦难呢、啊。佛菩萨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多多变现一点让我们享受啊，来救济我们的贫乏呢？那佛菩萨有智慧有能力，今天看到我们这样这个贫苦不成熟救援，这还能谈得上慈悲吗？ 殊不知佛菩萨这个福报给你享受，你也得有福啊才能受用啊。你没有福，他这个福报给你啊，反而害了你了。所以我们自己要修福，才能得到佛菩萨的照顾。自己没有福，佛菩萨想照顾，这当中还有种种差别因缘，不能如愿。这个责任绝对不是在佛菩萨那一边，是在我们自己这一边。我们受苦受难，这个受苦受难呢，就是恶业的果报。受这个难呢，就报掉了。报掉之后，当然你无世界当中不会一昧呀都造恶业，也造掉善业。恶业报尽呢，这个善念现前，回心转意，改过自新呢，这就是一念善意善念的现前，佛菩萨就能照顾得到。这个诸位一定要想的。我们不说别人，以我自己亲身做个例子。年轻虽然学道，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受苦难的时候意志更坚决，一心向道。假如在年轻那个时候，这个福报现前了，多少人恭敬供养，才来布施，恐怕自己就堕落，就毁灭了。会不会堕落了？我想想，我一定会堕落。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个力量多大了，要通通都来了，我没有能力，想想没有能力跟他抗衡了，自己没有道心，没有定力了。所以幸亏佛菩萨照顾，不来让我受尽折磨，受尽苦难。一天吃一餐，为什么吃一餐呢？没有钱呢。过这个苦日子。现在呢有一点福报了，现在有定功了。不会为这些东西动摇了。这个佛菩萨这个手中常出无尽宝藏啊，来送给我，我会力要有情。我不会自己享受了。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自己只有一个愿望，求生净土。所以佛菩萨给我的，我知道不是给我，是让我来代替他分发给大家。我这是手上过路财神呢，这过一下就走了，这不会止住的，这就不妨碍了。这正是诸佛菩萨照顾我们的所在，正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的表现。使我们自己感激不尽了。说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总结大众见光闻法信心增长，法喜充满了，所以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发无上菩提心。这个无上菩提心，简单的讲呢，要用我们现代话来说，就是高度的警觉性。 知道三界苦，知道极乐的成就，必然呢，坚定信相，啊，坚定信心，坚定我努力的方向，舍弃娑婆，专求净土，这是无上菩提心。啊，我们今天的信心生不起来，原因在哪里呢？对于事实真相还没有清楚。那如果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了解、完全清楚，那你那个抉择当然是坚定的，啊，是明了的。那么以上从第四章，就是本经的正宗分开始，一直到此地，都是说明阿弥陀佛过去生中啊，在因地法院修行正果的状况。啊，底下一章呢，特别说明成佛之后的果德。啊，我们看第九章，圆满成就。啊，功圆果满了，啊，前面修的功德了，圆了，这个果报啊也满了，啊，功圆果满的成就。佛告我难，法藏比丘，修菩萨心，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一句是世尊赞叹释迦牟尼佛，而不是赞叹这个阿弥陀佛。因缘果满，啊，那么也正是勉励我们，要叫我们效法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学习。啊，他也是从一个普通人，啊，出家修行成就的。即使是世仙也没有两样，啊，也是事实。啊，我们要想像佛一样成就，单单希望果报没有用处，要学他的因行。啊，他怎么做的？所以我在讲习当中常常与诸位同修们共同勉励，我们要认真地去学习。首先经文要熟，时时刻刻我都能想得起来。其次每一句经文要有甚深的理解，啊，然后再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我通通用得上。弥陀在因地里面怎么做，我也学着怎么做，这叫做学佛。啊，所以学佛不是天天念经拜佛就学佛，那个没有用，那是学行事。啊，修一点人天福报而已，啊，那修福，那个不是修行，啊，修行要从心地，啊，从言行里面 学得跟菩萨跟佛一样。啊，他是怎么存心，我也怎么存心。啊，他怎么对人，我也学着这样对人。啊，这叫真正的学佛，真正修行。啊，拿着佛菩萨的标准，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行为，啊，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做法，这才有用处。啊，这个就叫做修菩萨心，积功累德，天天做，不疲不厌的，这样累积下来呀，那就无量无边了。只要依照佛法去做，确确实实你在一切法中啊，一定得大自在。这种功德利益说不尽。所以世尊这句话是真实语，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不尽，也不是我们一个人呢能够想象得到的，无法想象。啊，这个学佛的好处啊，没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学它干什么？啊，而且说实在话，学佛所得到的功德利益呢，快速无比。你们在世间人要想在世间奋斗经营致富要几十年呢，很辛苦，战战兢兢的，还患得患失，一不小心就失败了。不见得你的富贵能保持到万年。我自己这亲身所见到的，我到台湾来40年了，38年到台湾，40多年了。当年那些同学，一半以上都不在了。长官同事差不多也将近2/3都走了。尤其是他们晚年清苦的状况，我看得非常清楚。年轻得志的时候，那红极一时，一呼百应啊。到下了台的时候，年岁大了，弯腰驼背，自己拿个篮子上菜市场去买菜。从前家里都用很多人的，晚年到这落魄到这个样子，我看在心里很难过。想想是佛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得志的时候啊，知道要修福啊，得志的时候忘了啊，只知道作威作福啊，不知道修福，福享尽了，完了，没有了，可怜了啊，不如学佛了。学佛的时候开头很苦啊。可是你这个功德累积越累越厚，越修越自在。世间人怕老啊，老了就不值钱了，找工作没有人要你了，甚至于你这个父母这个儿女要不孝，儿女也不理你了，真是孤苦伶仃的。自己有一点积蓄还好， 啊，物质生活能勉强维持，如果没有积蓄的话，晚年很苦。啊，出家人呢是越老越值钱，老和尚啊，啊，在社会上越老尊敬的人越多啊，越老越伺候的人越多啊，越老越自在。这是他们当年没想到的。我那个时候学佛的时候，我们那些长官、同事、朋友都说我迷呀、啊，消极呀、啊，啊，见到我没有一个不指着鼻子骂我的。现在看到我的时候，都讲：“哎，你的路走对了。”这个我们讲利益了。像果报，只要你真正肯做，在佛法里面勤修苦学，这个果报啊，大概是在10年到15年，就会现前。那以后就越来越自在了，可是自己呀，要很小心、很谨慎。我讲这个《阿弥陀经》呢。那个六方佛的时候我说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果报现前的话决定不能沾染，一沾染就堕落啊，非常容易堕落。为什么呢？定力不够啊，10几20年的修行定力不够啊，至少要30年以上啊，年龄最好能超过60岁啊，心情定啊。为什么呢？接近晚年了啊，警觉性比较高了，就快要死了，死了以后怎么办啊？会想这个问题。年轻呢把这个问题忘掉了，往往去搞名利去了，那个堕落之快速啊。所以这个纵然有福报现前呢，决定不能沾染啊，通通布施掉，舍得干干净净，还是过一个清苦的日子好啊。所以我们看看祖师大德给我们做的榜样啊，像虚云老和尚，你看看脸谱，那个皈依弟子供养多少啊，那不计其数啊。他老人家一分钱也没享受，还是穿的破衣服啊，补一个再补一个，还是过这个生活啊，吃的粗茶淡饭，没有说加几个菜，没有啊。印光大师啊，你想看他的佛宝多大啊，信徒多少，供养多少，没有用一分钱啊，一件衣服穿几十年啊，所有一切信徒的供养，他老人家全部都拿去印经布施了啊。苏州红花社就是信徒供养的这些财物啊，做办了一个印经处啊，这个印送经书，流通法宝啊，他是完全做这桩事情啊。你们诸位看这个他老人家的法语，上海习斋护国法会的那个法语，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啊。我从前不知道他专门做这个事情，看了这个才知道啊。因为那个北方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灾难，他就赈灾，赈灾是在印经款项里面拨3000元，那是银元，去赈灾啊。这个我们才晓得他一生当中专门印经啊，没有其他的用途。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典型啊。啊，印祖他这个出名啊，是70岁才出名。70岁以前没有人晓得啊，所以他这个出名是晚年好，非常非常之好 所以没有障碍。他八十岁圆寂，实际上呢，他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十年，但是他这个十年影响力，民国以来任何一个法师都不能够相比的。原因在哪？他积得太厚了，我们中国人讲厚积薄发了，他这个根基培得太厚了，所以发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太大太大，在当代啊，任何一个这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都没法子跟他相比的。那么这边这幅对联是他老人家79岁时候写的，第二年他老人家就圆寂了。这个对联是亲笔写的，这个不是印的所以非常难得了非常难得，不容易那么你们同学如果要欢喜的话呢，可以将来做个复制品找这个照相馆来照相，印的时候颜色也印这样旧旧的跟这个样子看是一样的，如果印新的了就不像了，是不是颜色都印成一样保持着这个真迹的样子这个可以做得出来的。像现在故宫许多这个古画了做的复制品跟那个旧的一模一样，很难辨别的这个可以做的大家喜欢可以做。那么像这些祖师大德们呢，给我们做了榜样，给我们做了示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弥陀在这个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根是多，根微细再看下面经文，所发誓愿圆满成就这一句就是指的48愿48愿没有一句是虚愿，愿愿都兑现，不仅是兑现，愿愿都是100%的兑现，才能叫圆满成就如果有的能兑现，有的还不能兑现，那就不能叫圆满成就所以愿愿都是圆满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上没有一句是假话，没有一句是废话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实实在在是大幸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这个四句是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如是如愿，实是真实的确依照他的理想建成究竟圆满广大的道场，提供给十方一切有缘众生呢来修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大道场它不是众生呢什么造善造恶的果报之处，不是，它不是果报，它是个修行道场真正发愿呢，那这个道场你就有份了具足庄严是说这个道场制造非常奇妙华丽无比，威德广大了，是说在这个道场修行的大众，无论在物质 或者精神上的享受无穷无尽啊，尤其是清净佛土啊。什么清净呢？物闻物明呐、啊，那实实在在的，当然就更不用啊，一切物的名字都听不到啊，这个心才清净啊。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修西方净土，从哪里修呢？从清净心修。清净心怎么个修法呢？离一切恶名啊，凡是不善的，不要去听，不要去看，不要去想。我们心才能得清净啊！我在讲习里面跟同学们讲了多少次啊？我们要想，我们要念，想呢？想弥陀本愿功德，想四十八愿，就想这，不要想别的。要念呢，就念名号功德。啊，念四个字也好，念六个字也好，其他的不要再去念了。啊，念这句佛号叫正念、正语，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想四十八愿本愿功德，这是正思维，正念、正思维。这就对了啊，不要再告别的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冤屈，不要去辩论，不要去想。为什么呢？想一遍又造一遍恶业，那何必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只要不执着，统统就没有了，何必还去想它，何必再提呢？用不着了，老实念佛要紧啊。所以什么话都不要讲啊。有很多同学来问我问问题啊，所以就问的时候统统叫废话了，同时妄想啊。啊，所以实在讲呢，从前这个古大德那些人聪明啊，手上拿个拐杖，你来问问题，问大好，把那个妄想都打掉啊！不老实念佛，胡思乱想，对呀，正确啊，那叫直截了当，真是痛快到极处了。那有什么问题好讲的？啊，不老实啊，来问问题的都不老实。所以要紧，依教奉行啊。这个清净心呢，比什么都重要啊！动一个念头，善念、妄念都不清净啊。可是善念、妄念不动不行啊，想不动偏要动啊！啊，这是佛教给我们方法，想。动阿弥陀佛的念头啊，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三善道没有，三恶道也没有啊，与西方极乐世界相应啊，以一念止一切妄念，他这个方法了，方便在此地啊，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也在此地啊，确确实实能破妄想，破执着啊，破妄想，破所执障啊，破执着是破烦恼障啊。 这一句名号功德真的有这么大。再看下面经文，我乃闻佛所说白言十尊，白十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佛说了这么多，虽然呢，从表面上看是对于阿难说的，阿难祈请对吧？对阿难说的，阿难代表我们大众，不但代表当时与会的大众，也代表我们后世有机缘接触到这个经的大众们。他一个人统统都代表了。阿难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很想要知道的问题。法藏菩萨成佛了，是过去佛呢，是未来佛呢，还是现在佛呢？